我们一同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请打开约翰福音17章1到19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也许招待可以给你啊，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说你没有圣经。约翰福音17章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你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使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你谢谢你借着这个大祭司的祷告，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对自知道上帝对你的托付，也知道你来的目的。我们也谢谢你，你为你当时的门徒，也为众教会来祈求，要透过我们来实现你自己的使命。也让我们更加的来跟随你，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所听的信息，若是合乎你心意的你就保守，若是不对的地方求主你来抹去。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的名。好久没有见了哈，是不是有接近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不在大中间，虽然上个星期在这里，但是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但是大家都很记得上个星期 Scott 讲道非常的好，是不是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有不同的人，包括穆斯林，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今天的经文常常被称为是耶稣基督受难前的大祭司的祷告。我们今天刚刚也目睹了一家人，冠茂和王芳及他们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位大祭司的祷告，他们今天归了他的名下，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把自己献上为祭，他们不过是认出耶稣基督是为他们死的。当然这个在这一篇刚刚我们所读的大祭司祷告的前一部分里头，像 Carson 自己说到的， Carson 博士说过，这个祷告呢远远超出他祭司的职分。但是如果你比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祷告呢跟主导文，就是耶稣基督教门徒怎么祷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如果注意看，请你继续打开你的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主导文， 所以当这里你看到一开口的时候，他说父啊，他后面也说圣天父。我们还记得主导文怎么开始的吗？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清楚，他后面也多次提到你的名，你的名。所以我们说愿你的名都尊你的名为圣。还有这里提到说愿你的儿子和你自己得到荣耀。我们在主导文结束的时候不仅就谈到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他也提到你的国度要降临，这样类似的主题。在这里他也讲到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们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很像主导文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他们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你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按照他的道是天上的道来生活。还有在这里提到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也保护了他们，没有一个灭亡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之外，也说我求他们脱离那恶者，很像主导文里说的什么，不要叫他们遇见试探，就什么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点上很有意思哈，这些一致之处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什么，他教导门徒的祷告也是他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带查经的甚至讲道的人，我们强调的祷告不一定是我们正常的祷告生活。你看到圣经中很多地方讲到耶稣基督独自的祷告，刚刚我们领诗的弟兄说到，但是很少提到他祷告的内容。有的时候知道他是为门徒祷告，有的时候为他的施工祷告，有的时候为施洗约翰的死祷告，就是难过祷告。但是有几次包括今天的这段祷告是非常清楚的勾画出耶稣基督的祷告的内容来的。所以刚刚我觉得那个比较是帮大家看到说耶稣基督是怎样为自己祷告，也发现呢他也同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分出来，在一到五节里头是为他自己和为上帝的荣耀祷告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部分都是集中在神的荣耀上面，他自己的荣耀上面。接下来呢从这个第六到十九节是为他的门徒祷告，他为他门徒祈求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是关系到他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的命运。所以当今天我们提为这个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呢，这两个部分已经在这个投影片上，我们可以跟随这个大祭司祷告的是要思想两方面的事情。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学习以上帝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祷告，为他的荣耀来祷告。第二部分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为那些跟随他的人祷告。好，这是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耶稣基督怎么样为自己和为天父的荣耀来祷告。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一节就说到了，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你的儿子荣耀你。你知道在前面整个的约翰福音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七章之前是耶稣大段的教导，这跟弗类福音很不一样。如果你看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没有这种就是在耶稣基督死之前这种大段的教导，他会有教导工作，教导工作连在一起，但这里头呢几乎没有说耶稣做什么，但是就大段大段的教导在这里。所以他这是完了以后呢，只是开始说他要用祷告来 seal， 用祷告来完成他所教导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一祷告开始与祷告结束，不是一个形式，这是很重要的，这表明神在我们中间工作。我这次在回国短宣的时候有一个训练，是在一个城市讲到关于末世论和当今的应用的时候 eschatology 这个教义和它应用。那天呢气温特别的高，那因为租不到旅馆，我们在那个教会里的时候在这个五楼是楼顶，高的不得了，但是没有空调，那天是35度。我在中间的时候有一个孕妇就已经不行了，说哎呀牧师啊，我这个得回去了。我说你赶快，你应该回去，不然呢孩子会受影响。所以在那个期间哈，不用我来加温，当时那个温度哈，保持所有的人都积极的盼望耶稣基督再来，非常真实的，他们那个心里马上耶稣就来。其实没有一个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盼望哈，在他的祷告中来求告的，就连耶稣基督祷告也是如此，他那个盼望就是他上帝和他的名被高举。不过我们就像刚刚举的例子一样，我们的祷告跟主耶稣基督或者跟 他带领了祷告的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的愿望在多大的程度上近乎上帝的旨意，或者多么持续性的近乎上帝的旨意。当耶稣对天父这样说，他说时候到了，荣耀你的儿子，这也就是要来荣耀你。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记得约翰福音我讲过，前面是标记的书，后面是什么？荣耀的书。在标记的书里不断的提到一个词，就是时候，我的时候没有到，或者我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我讲过，如果还能记起来我就没白讲。他的时候到了是指什么？上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好，还记得哈。所以那也就是他要荣耀圣父的时候。所以这两个词汇在约翰福音里不断的出现，就是时候和荣耀。所以我们把它成为他最大的心中的盼望，他来是为此而来的。所以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为此而生，为真理做见证，我来是要来死的。所以什么是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广义来说，这个特殊的用法特别要狭义来说，特别来指他自己被捕受刑钉十字架埋葬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比如说在第十二章他大段的教导里讲到说一个麦子的比喻，对不对？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生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在讲他的死。那是他的荣耀的着眼点是什么地方？是他的死。但是这里你没注意到，这种点不太一样了。虽然他还没有死，第五节说什么？求你什么？父啊，现在就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在说什么？说他道生肉身之前，或者他将来复活升天之后的那种的荣耀。如果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没有一个人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就像腓立比书说都会口称他为主的，只是他想要那种荣耀，因为他本来是荣耀的主，不过是屈尊到地上，使得我们这些人往往是有眼什么不识泰山哈、啊，有眼不识泰山，没有认出他，没有按他的真相来认他，总按他的外表来认他，因为他没有衣冠楚楚。也就是说前面说到的是十字架的代价与父的分开，和世界没有造之前的同在，这两个都是荣耀，是荣耀的组成部分。当你仔细来看约翰福音提到荣耀的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圣子的荣耀和圣父的荣耀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但是这个荣耀有一个方式是透过谦卑的方式来表达的，就是他进入这个时空，他道成肉身，进入他道的时间和空间里，从至高的天庭来到人间一个贫穷的犹太人的妇女玛利亚的腹中，然后生在马槽里，成为大卫的后裔，人类生活中的一员。这是保这个比这个约翰很清楚这样说，因为他之后见过他的荣光，他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还记得路加福音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有荣光照着他们，当然只有看见的人知道，牧羊人看见，但是那个荣耀是非常不要人注意的。在他受洗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圣父说话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么大的荣耀归给了圣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记得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荣耀吗？彼得在那个时候一看以利亚和摩西同在，然后跟耶稣在一起，然后说哎呦，他以为神的意思就是搭三个棚子哈，他的三位一体是圣子，然后什么摩西和这个以利亚，然后圣父说 no no no，你们要听他这个幕后的先知，他比以利亚比摩西都大，你要听他的。因为这就是说天父在那里要讲的意思，就这里也想说的，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要让耶稣享有未有世界以先与父神同有的这个荣耀。这是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神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显然是穿越了道成肉身，开始进入了天庭，包括他以前的荣耀和他道成肉身以后永远的有神人二性的这个身体进入天庭的荣耀。所以约翰不光是要肯定 十字架上死的荣耀。他在这里要强调什么？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荣耀，永恒的荣耀。唯有这样，天父才能够透过圣子的谦卑，道成肉身的救赎工作才可以达成完成，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枉然，听的也是枉然，讲的更是枉然。唯有这样，这个救恩的计划才能够成就，圣子才能够恢复，甚至加了他王子的荣耀，呼召万族万民来归向他。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最大的愿望，最大的愿望。他就倾倒出来向天父来祈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汤姆斯哈，你笑了。你如果不是以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话，你需要做调整。这篇讲道是让你做调整的。你敢于把你的愿望跟耶稣基督的愿望看齐吗？唯有那样，你才能够真正享受上帝为你的设计，上帝救你的人生含义，同时可以体验到上帝救赎的快乐，以神为乐。我今天是没有时间来展开这部分，但是耶稣基督不光是讲了他心中最大的愿望，他现在还呈现出他祷告的理由。我知道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往往不能够说服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本来并不需要说服，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上帝为什么要听我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像语句词穷，不知道这件事情问上帝会不会答应。这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祷告的时候要呈现出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就是耶稣接下来的时间，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来表明他祈求的理由。他说，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所有的有血气的，将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有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的事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给出理由了吧？很清楚是不是？我们前面讲到他的荣，他来祈求荣耀，这个荣耀跟圣父的计划，圣父的荣耀连在一起，但是同时涉及到整个人类托付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虽然还没有做完，但是有信心要做完，他我已经做完了。这头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关键，这是他的核心理由。你请你看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讲到的是什么？都跟永生有关系，对不对？他讲到，换句话说，我这样解释，他说你在原则上已经将管理凡有血气的人的地位给了我了，我现在要开始做这个王了，在人和神的地位上要做这个王，好完成我来顺服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你现在要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为的是让我把永生赐给什么？那些你赐给我的那些特定的人。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来认识你是真神，唯有透过你差来的我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真上帝，认识永生的上帝，和你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他是基于他现在两年三年半的时间做成的这个工作和即将要完成的工作来做这样祈求的。什么是永生呢？很有意思哈，这个就像刚刚那个翟雷这样说了，但是大多数人来想永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不是这样想的，我们现在说永生是个礼物，对不对？我们是这样想的，但这里特别强调说，强调那些特定的人认识上帝，特别透过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本身就是永生。永生的本质是认识上帝和他差来的这个使者。约翰福音哈是跟其他的福音很不一样，其他的福音是特别强调天国的。约翰福音偶然几个地方会说到天国，比如说第三章提到一下，但是其他的经文都讲天国。可是约翰福音呢，很强调个人的层面，就是每一个个人的人，你都要重生，你得永生。换句话说，永生跟天国在约翰的词藻里头是用永生来表达的，而在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是用天国和神国来表达的，这两件事同一件事的两面。这是为什么在旧约中，如果你熟悉旧约，要理解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永生，你必须要从旧约看。在旧约人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先知审判他们的时候，何西亚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你的话，耶和华向你们来说，你这个居的地名，这地上的居民，说这个地上的人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无人认识耶和华。接下来他说，我的民因没有认识我的知识而灭亡，你弃掉认识我的知识，我必弃掉你。是当时先知审判以色列人这样说的。但是同样的，当先知来给以色列盼望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还记得很多的先知书，包括像哈巴谷那样的盼望，他怎么说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什么充满海洋一般。啊，今天你应该有个调整。永生的主要的意思本质不是我们活得很长很长，而是我们认识那个永生者，这是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永生。虽然我们会这样讲，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是结局，是果子。但真正讲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耶和华就是永生，因为他是永生的主。所以耶稣，你再想想，旧约中还有一段经文提到新约的，是那节经文里头很重要一句话，说我们都知道，这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他说在那个时候，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和对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大的和最小的都必认识我。这是讲新约来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要把耶和华的知识充满，海洋一般的充满我们。可惜啊，今天的人有圣经并不知道永生，很多基督徒并不读永生，以为有永生的果子，不认识耶和华就没有永生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是上帝圣约的计划，求你现在来成就。所以永生从本质上来讲，不单单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是的，结果是一个永生的生命，因为跟它连在一起，而是一个关系性的认知。因为这个认识至永生者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认识至圣者我们就经历到原来那个与神隔绝的生命没有办法经历的永生。简单的说，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上帝。认识了独一的上帝就有了永生。换句话说，这是耶稣基督设立我们这个教会和其他教会，或者我们教会要差遣短宣队出去的原因。因为什么？人不认识耶和华就没有永生，就没有盼望。在这个短宣中哈，我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做，但是李红军现在在教导，那我相信我自己在这个过去的3个星期里头呢，跟我的老师一块教导神学院，然后也我也教一门课，然后中间也培训教会的领袖，中间还有在飞机上在火车上都会有布道的机会，其实都跟这三节经文有关的。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有一个温州的这个老板，他是这个在荷兰做生意的，然后呢但是他就很少去教会，但是荷兰星期天呢，你看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现在基督教是在走没落，可是星期天钟一响没有人去餐馆，他餐馆都不开的。哎呦，我说你在荷兰不能，那你星期天干嘛呢？他说我在家里打麻将啊，打几圈啊，然后我就劝他去教会啊，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们家情况很好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给他讲到永生的事情，他听完以后他说我要去教会了哈。那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说人的这个赚来所有的钱也不能够带进他的棺材里面。接下来在火车上哈，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很有意思哈。过去的时候呢，是你要故意打开话匣子，别人才问这些事情。你现在呢，有很多的机会，别人会问你。就是你如果稍微说几句话露馅儿的话哈，你就是有点这个露馅儿。因为我有点有经验了哈，比如说在这个出租车上，你说上帝祝福你，别人就会问，哎，你去哪个教会啊？或者你是什么宗教啊？你就说哈什么什么。那这样的话呢，我呢，比如说在这个火车上哈， 在那火车上就有这个两次机会，是餐车吃饭，就是看了一对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中年人，我就问他们能不能坐你旁边，哎，他们非常乐意我坐旁边。然后呢，坐旁边以后呢，就开始聊天了哈。他们从哈尔滨来，然后呢，从福州本来要回北京的，但是呢发大水，连铁路职工呢都弄不到票，所以只能到上海来。我说那就神让你来参加世博啊。哎，他说哦，上帝啊。然后他说你是神父吗？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吗？然后我说是啊。然后之后就聊起来，聊了几句话，他说哎，你可能是神父吧。哎，我说我不是，我是牧师。哦哦，对，那你是基督教。你看他们能够分辨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之后就开始讲，我正讲了一半的时候呢，可能我这讲的太啰嗦，我旁边呢另一个人呢就给我一个福音单张，我也不认识他。一个福音单张就是财主进天堂很难，然后这两位倒不是财主，然后就说，我就说哎，这个单张很好。然后呢就给他太太就说要去，哎，我们他说我小姨子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他们就说起他的情况，然后神怎么恩待他，之后就跟他一块分享的福音。讲完了以后回到这个车厢里呢，还没有说话呢，当然有一个手机响了，我隔壁的这个，然后是一个那个赞美诗。哎，然后我说哎，你是弟兄啊？那旁边的那个从福州坐到这个温州上车的人呢，哎，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啊？很有意思，他问你怎么了？哎，我说他刚刚那个手机不是什么赞美耶和华什么之类的。他说哦，这个意思啊。他就说哎，我们为什么不发明一个宗教啊？怎么要让西方的宗教啊？他就开始说这个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他自己就这样说。他先生是一点不想听，在那里就睡觉，但是他和另一个人就一路听到底，然后这个人也给我讲，然后就说啊，远志明的怎么怎么说，然后怎么怎么，反正他是一个河南来的弟兄哈。你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是我过去没有碰到的，我过去就是讲福音的话呢，可能就是说这些人听我的，没有另一个人搭腔的。你看这个两次机会概率也太小了哈，在餐车上讲旁边给一个，然后到这边来讲，然后呢坐我旁边这个人自己就搭，就是手机就响了，就让提醒我哈。所以呢我们如果回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不过你是不是一个有心的人，是不是预备的人，我觉得很关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唯一能够让人认识救赎性的上帝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媒介耶稣基督。你一定要介绍耶稣基督，他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昨天我在面试这个小杰瑞的时候，他虽然不能够回答出所有的背下来的这个东西，但是他能够答出关键的问题。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啊，那杰瑞你既然能够这么厉害，我就问你比较难的问题了哈。然后我就说你爸你妈也不一定答得出来，我就问他耶稣基督在国中的任职，他是做宰相啊还是什么。我当然我是问他这个话让他容易明白，他也不明白。然后我就说哎呀，就是耶稣基督做什么吧，到地上来干嘛事儿。然后他是想不起来，之后我就提醒他那三个哈，君王、祭司、先知。结果你猜他竟然能答出他做君王做什么？他说他要降服我们，然后制服我们的仇敌。那我说祭司干嘛？祭司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啊。先知答不出来哈，先知比较难一点。然后我马上就在桌上问那些方舟的人，其中一个主日学老师，我不说他的名字，他答不出来，哎，让我猜中了。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这东西是我们小孩要理问答里头150个问题都问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做中保，怎么完成先知的工作。他今天在传讲真理啊，这个先知就是要把神的话说完了，让认识神的知识像海洋一般的充满这个地。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你看这里他讲君王战胜敌人，赐给他权力管理所有有血气的，我们也是跟他一同的做王啊，我们要管理其他的被造界啊，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你意识到我们应该怎么学习耶稣基督这段祷告了吗？我们从耶稣基督为自己为神的荣耀祷告和为门徒祷告，我们发现什么理由了吗？我们预备好怎么调整自己来祷告吗？我们显然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为自己健康祷告，也没有为经济压力祷告，而是为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福分来祷告的。这是核心呢，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福祉。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学他，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我这里是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调整就是说，我们把重要的东西祷告的太少，次要的东西祷告太多，不是吗？至少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服事中，在我们选择主日学的课程中，更加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人生中来落实。好，我们来看跟随这个大祭司祷告第二个方面，我还有十分钟哈，这是关系到耶稣基督门徒身上，更涉及到这个计划怎么实现的。门徒在这个角色是什么？在这一段里头你发现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请打下一页。有三个有机的部分，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为之代祷的这个群体是谁，第二个就是他祈求要保护看护他们，最后要在他们身上实现上帝的旨意。你看他说跟随之人是第一件事是父给他的后领，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我已经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的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而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又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我因你得了荣耀。当然我们不能对神说啊，这个祷告说要调整哈，比如说神就是你的也是我的。这段经文中很重要的哈，耶稣基督对他门徒和耶稣基督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说到一切跟随他的人都是什么？付给他的礼物。好，这又一个观念的调整。我们都很会唱这个赞美之泉那首诗歌，有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哒哒滴哒哒哒，然后这来表耶稣基督是礼物，没错，耶稣基督是礼物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呢，是对我们收到礼物的人有益，对不对？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这些人，上帝在永世之前所选召的人，在时间中显明的人，是神父神给子神的礼物。所以对耶稣基督这个礼物是什么样呢？是主要是谁的益处呢？是耶稣的益处还是我们的益处？主要是我们的益处。你看好，无论耶稣是礼物是我们的好事，然后呢，我们成为耶稣的礼物呢，也是我们这些受益者的好事。为什么呢？我们像什么呢？像孤儿。你知道一个孤儿如果找到一个家，你觉得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啊？是孤儿，对不对？有了一个家，然后呢，有了一个稳定的父母亲，有了一个尊荣的地位，不再被人欺负，不再被人赶来赶去，说是不知道哪来的孩子。所以在这件事上，你看到我们竟然是上帝给圣子的礼物。又做一个调整，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就是来表达说，这些接受礼物的人，或者说我们是礼物，今天耶稣基督在呼召这些是他礼物的人，要把他自己给他，给他们，他为这个礼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我已经成全了，在讲他要上十字架，他为这些礼物，你我在这里所有听到的人付出了代价，这些永世以前父神就答应他的礼物。请问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礼物浮现出来的？刚刚我念那些经文了，如果你跟着这个思路，这些礼物怎么 pop 出来的？不是放在圣诞树下的，对不对？早上一睁眼就出来了。透过什么方式让这些礼物出现呢？上帝的道啊。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而且信你差了我，他们也遵守了道。第六节，对不对？换句话说，保罗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说了罗马书的第十章七节，说信道什么？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先有人传讲上帝的道，就是圣经，然后有些人接受了上帝的道，他们接受以后进一步开始透过这道认出耶稣基督是差来的独生子。我知道这个张冠茂弟兄，我是很敬佩他哈，在还应该是刚刚觉志还是没觉志我都记不得，刚刚觉志，然后应该是没有觉志，去一次旅行的时候呢，竟然把新约几乎读完了。出去 vacation， July 4th， What is your vacation plan？当然我有不同的 plan 哈，我是希望你 去 vacation 就好好 vacation， 但是我觉得神就是抓住他了，让他要来读这段圣经，把新约几乎读完了，以至于第刚刚我们讲到认出耶稣基督，最后呢我们这些认出他的人要在恩典中乐意遵行上帝的话，都在这些经文从第六到第八节讲了，是透过这个来浮现出哪些是上帝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的。注意到哈，又跟永生是一样的一个调整，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来看待永生，以上帝为中心的看待礼物的，我们是赐给他的。注意到我们这个月的主题了吗？我感谢主哈，我几乎忘到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才想到，然后熊熊，你要知道熊熊一年前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都很晚的，他现在早早做完，而且还提醒牧师说我们的这个进入下一个季度了，要换这个东西了。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对，赢得世上的人，坚固回归者。我再问一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世上人赢回？怎么坚固他们？对了，神的道，福音，就是向别人分享福音，上帝的话的核心。所以我毫不害羞的邀请你参加久安娜旭光和师母和我开的那个课，就是装备自己完成使命，个人的福音谈道。其他的课你都应该去的，但是那个 DVD 你永远可以看的，可是这个课呢你应该来上的。 OK， 我不是跟其他人抢哈，因为我发现上个星期签名的时候我那班的人没有很少，有人说因为你没有说是谁是老师，那我现在郑重宣报我是老师，你们拜拜，求拜你们哈，求你们来上课。十四课，装备自己完成使命。第二个方面，你看耶稣不仅是指出哪些是他要得的果子，他还指出这些人他为他们怎么祷告，他来保守，求神来保守跟随他的人。他第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因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然后第十五节说，我求你不要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恶者。注意哈，这段的经文很多的内容，但是有两点非常重要，就是耶稣知道我们这些礼物不太容易保管，不是吗？你生个孩子你就知道我说的话的意思，不容易保管，这些礼物活蹦乱跳的，小的时候在娘胎里还容易，出来还相对容易，等开始走路的时候，小涛你看看你儿子再过半年是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非常不容易保守这些，特别是他回到天家以后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第十四章十六章，上次李红军长老讲过了，求圣父赐下圣灵来做保惠师，保守他们什么合二为一的，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保守他们之间的合一团结，不让那个恶者来破坏。简单的来说，这段第二点特别强调，透过天父的保守，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内部的团结，同时还要防备外来的恶者的攻击和诱惑。你看这两节经文很清楚的，到底让我简单说，耶稣要我们怎么样，这些跟随他的人，这些门徒怎么样合二为一呢？显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样，对吧？变成一个模子，是要保持一致。那么究竟像他们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达成的内容，我是问内容，到底什么样合一呢？我简单来说，就是要你来看约翰福音，你可以来这样来总结，在爱中的合一，第十三章第十五章讲爱中的合一，意念上合一，就是你在服事上彼此顺服，多结果子，在意念上要合一，教会的施工上要合一，在圣洁上要合一，你的生命见证，你敬拜的时候是不是按时进教会的，这都表明。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有比我更早到的人，在真理上合一，这是在讲到说领受启示，在基本的信仰上的合一，在福音上的合一。什么东西会破坏这个四方面的合一呢？就是罪了。你如果看罗马书一章的二十九节，以弗所书的五章的二到七节，加拉太书我来念一下，五章讲完圣灵的果实之前，在讲圣灵果实之前，他讲到怎么会破坏圣灵保守我们合一的，他说到第十九节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淫、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恼恨、记恨、结党、纷争、嫉妒、异端等等这些酗酒、荒宴等类。他说，我从前告诉你，现在告诉你，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告诉你，神的国就等同于什么？永生。他这里也这样讲。第二个方面，他提醒我们在讲为教会保守合一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恶者的势力来攻击他的教会，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命定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决定我们不要离开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保罗怎么提醒我们怎么祷告的？就是在为教会保守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祷告这方面内容比较少，这是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周报呢，登出了很多弟兄姐妹日常的生活需要，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要为他的灵敏祷告，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我告诉这些是让你想到背后的事情，不要以为那个是祷告清单，那个不过是 remind 有这些人活生生的在我们中间。想一想我们为我们短宣队祷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我自己在想，我也提醒圆圆说那一天要为保护的祷告，那天就圆圆想到这个了。但是我们大部分包括星期三我们为我们短宣队祷告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些很好的事情，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为 logistic 祷告，他们从西安到上海祷告，这当然重要，但这全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教会的领袖想的。只有圆圆或者我想到要为这个恶者的攻击祷告，他们是整装待发的战士，你以为其他人会饶过他们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经常呢说那些事情，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代祷的这些日常生活，但是往往让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那是祷告的核心，背后的重要，背后的中心是这个，不要遇见恶者的试探，他的攻击要来分裂教会，恶者就要来分裂教会，挑拨离间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祷告的，点亮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是呈现代祷的群体，祈求天父保守看顾他们最重要的需要，最后祈求在他们身上实现他自己的计划和旨意。他牺牲自己是要让那些人跟随他的人成圣，完成他的使命。你看他第十六到第十九，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求你们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这个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经文很复杂，很复杂，也非常的美丽，我也很喜欢。如果你有多少人去过我们家的，你一进门应该看见这个经文，对不对？注意到没？这个有注意到人举手。哇，一个人都没注意到，所以到我们家都去吃师母的食物，这个是件好事，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再说一遍，对不对？那里有一些经文，十七是一个在中国监禁过五年的人写给我的，他上面写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仔细的人也注意到，上一周短宣队差遣的时候，我用哪些经文祷告的？我用英文祷告的，睡过去了哈，记得吗？接下来那些经文，我问都是往下看的嘛，肯定是有关系的嘛，猜也能猜得出来啊。我怎么样差你到世界，你怎么样差我，我也同样差你们，这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约翰福音也有大使命的，不像路加福音，不像马太福音这么长，就很短。我怎么样被差遣，你也怎样被差遣，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差遣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这里讲他分别为圣是什么？耶稣基督没有罪，他为什么分别为圣？请问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祭司的语言， High priest normally separate himself first consecrate himself， 大祭司往往是先把自己洁净了，接下来才能够服侍其他的众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讲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要献祭，要使他们成圣，这是我们所有知道的，使他们得救，以至于保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属这个世界，但是这不是他们全部的目的。注意耶稣基督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时候，有两件事情， 分别为圣，第一个事是成圣归神自己，被他所救赎。分别为圣还有另一件事情是什么？做拿西尔人，就是说什么？为神所用，做管道的。这个是这节经文的核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你的道就是真理，让他们成圣。你怎么样差遣我，我同样的要差遣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拯救是同样被呼召出来要差遣的，成圣要被差遣，这两步是缺一不可的。我们要被分别出来，我们的生命要有见证，我们要来宣扬他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切跟随他的人都是这样来被召的，不仅是我们分别为圣。如果你自己认为我们得救只是耶稣基督来时让我们个人的成圣，这绝对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这是他一个目的。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成圣，是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个人进前的终点。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说好吗？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我们把我们自己换进去。你怎样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求你耶稣也差我们到这个世上。我们今天看过了大祭司的祷告，我们从耶稣基督为自己和为父神的荣耀祷告，我们学会了怎么样来调整自己，怎么样祷告重要的事情。同样的，在耶稣基督为所有的恩惠的人，他跟随他的人，受恩惠的人祷告中，不仅是辨认他们出来，也保守他们到底，而且呢要差遣他们进入这个世界。让我讲个故事做结束。就是我在那个这个教在一个城市来在教会领袖中间讲这个末世论。如果跟这个七年以前的时候呢，如果到那个城市去，我们大概就五六个人，那这五六个人现在是教会的主要领袖了。那这次来这里培训的人呢有60个人，都是他们第二线的同工来参加培训的，来参加这个末世论的，有人信主5年3年，有的人10年。但是在这里讨论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当时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有震撼。我是用温·戈登的那本书的末世论来讲的，我们讲了圣经神学怎么样从摩西的时候就开始末世了，就讲这个末世要来，到耶稣基督来讲末世开始，然后又用系统神学来讲末世究竟对我们个人意味着什么，对教会意味着什么。然后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很深深的发现，在解经的过程中发现说耶稣有可能随时来，虽然很多的事情好像没有做，但是好像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了。就是说启示录说的一些事情，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的事情时常在发生，所以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耶稣有可能随时来，就是说那些东西并没有拦阻。当然我们知道在他来之前有一些大的事情要发生，但是这些大的事情要发生之前，似乎让人感觉你来看圣经的时候，我现在没有时间 go through 一个星期的课，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知道说，如果耶稣随时可以来，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该怎么生活，这是我们当时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今天我也把这个给大家，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问，如果耶稣随时可以来的话，我该做什么。我们一块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将这段美好的圣经赐给我们，今天来宣讲，来鼓励，来指正我们的祷告生活，指正我们的信仰实践。就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悖逆的时代成为你明光照耀的灯塔，成为你恩典的出口，然后愿人都透过我们得知那真道，那耶和华的知识像海洋一般的充满着地。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